Vale,祷告，父王，让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做真实的敬拜者，能够满足你的心。愿圣灵教导我们，圣灵把我们带入一切的实际，能够守这一切的节期，带上属灵的祭。哦，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献上灵祭，是你所悦纳的。赞美主。
I know this is definitely not so embedded in our country.
我知道我们现在所交通的啊，不是原来在我们的一些想法里就有的。愿主给我们看见，愿这个不是为着我们的知识而已。
Many other things in the Bible can be just knowledge, but this thing,
圣经上许多事情可能是可以从知识就得到了，但是要守节过节，绝对不是一个知识。像仅仅是知识而已，我们要去过节，要去守节。我们享受基督是要在一个特殊的、指定的时间、方式。所以在约翰福音那里说，时候到了，现在就是。真正敬拜父的人，必须要在灵和实际的里面来拜他。我们不能空手来朝见主神。这个不是我要求你们，这是圣经上记载的。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表达，因为这是圣经上所说的。主说不要空手来朝见我，这就表明你要把你收获里面的出熟的果子带来给他，就这么简单。今天我们是做基督徒的，在教会生活里，要是我们不收成，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殷勤做工，把那些脚除去，让我们的心田能够变成一个好土，使这个天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能够生长。那么我们就要是有这个光景，我们就能够生有收获，就有出手的果子。这个第一个出手的果子一定要带来献给神，其他的你可以在家里在什么地方享受都可以，请你记得出手的果子一定是要献给父神，那是属于父神的。所以昨晚我是特别就是好像给你们看见主在死后复活，当玛利亚想要去抱他摸他的时候，主说不要摸我，因为主是那复活里面出熟的果子，他是死里首先复生的，他要见到父神那里去，先要把自己献上给父神。你看，甚至于我们的主都必须要这样行，那么你我岂不更是要如此的献上我们的收成那出熟的果子？不要说我们的父已经知道这个主复活了，不需要有这一道了，这不就够好了吗？我在问全弟兄姊妹，你说他复活不就好了吗？还需要自己身上添上，把自己献给父神吗？为什么呢？没有什么好问的，因为经上这样记载的，主必须如此行。不是说我们的父，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父知不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他当然知道，当然他晓得，但是重点是 主成为复活里首生的出手的果子，他要升上去献给父神。这个是神所要求的，不是你要我定规的。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选择，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愿意做敬拜父的。你如果要敬拜父，你就按照他的方式来敬拜他，不是按照你所想的方式。你的方式不是神所悦纳的，你的想法可能很好，方式也不错，听着也好，看着也不错，不管怎么样，但是要是不是父神所要求的，我们做什么在他的面前都没有意义，因为是神不悦纳的。你要是要悦纳神，你就必须要按照他的方式去行。按照神所要求的。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图表来看一看。我希望你们信这个图表。我在这里要说服你们来喜欢这个图表。你来看，第一个是春收。主啊，在这个春收，那个是最初的收获。那它第一个收成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麦。大麦是初熟的，就是首先成熟的这一批，就是大麦，最先成熟的庄稼。所以在圣经里面，大麦是预表主的复活，因为这个复活的其实这个收成这一天呢，就是第三天，就是主死后第三天复活，那个就是收成的季节。他们要第一个收割的收成的就是大麦。神他所预的时间呢是非常完美的，因为他是创造者，季节收成都是他定夺的。第一个收成的就是大麦，你看神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他也要求说我们在春收里面最初收割的就是大麦，最先成熟的就是大麦，要把它带去献上。为什么神如此安排呢？因为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奇妙属灵的意义。神所创造的一切不是随意而行的，不是就是这样发生的。在这里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因他的意义，因他的荣耀，甚至于是羔羊，他都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并不是要为你来享受吃羊排。他创造这个都是有意义的，是为着逾越节所预备的。所以神所预备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很奇妙的。现在让我们再回头来看，在尼散月是一年中最初的收获，最初的收成季节。那么大麦呢是最先成熟的庄稼，所以我们过节也是每一年春季的时候过节，我们有春季的特会，大家聚在一起去过节。让我们看见在这里第一次的春收所收的是什么，是什么最先收成的最先成熟的庄稼，是什么神要收成什么，是大麦。但大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复活。是谁的复活？主耶稣基督，基督的复活。你看这真是非常奇妙，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你看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神啊，在这里就是等着啊，有这个收获，有这个收成。所以当耶稣基督，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从死里，在复活里死里守身的，也是死里守身的。你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收成啊，你可以想象吗？我相信整个属天的这个那个境界里面，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看见我们的主啊上升到父神那里去。阿门。我相信一定是一个非常壮观、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象，很美丽的一个景象。你我不在那里，可是你可以想象父神里头是何等的喜乐，他何等的满足，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出熟的果子，那位是由死里首先复活的，在大能指明是神的儿子，而且在他做人的时候啊，这人为我们死了，这个是神奇妙伟大的工作。我们也因此成为他许多的兄弟，他是长子啊，是我们是他的兄弟，众兄弟。求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奇妙的收获收成。所以我们往右边这个图表看一下，这三个节期：逾越节、无酵饼节、出熟节。那么最高达到的这一点啊，在这里的这一处的就是出熟节。我几乎没有字句能够表达我里头的这个看见这个感觉。神一定极其的里头喜悦，你要看见出熟的果子。但是我们再看，不仅仅是三个节期，那么五十天以后呢，有夏季的收成，叫做七七节。在七个安息日以后的七个安息日次日第二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主啊，他是在升天后十天，他就浇灌下来。那么他是是第十五天，
所以你可以 really change it to the 15th day. So,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Holy Spirit was poured out?
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神在这个时候收成的是什么？是七七节。在这个时候收割的时候，他们必须要预备两个饼，两个无酵饼，预表犹太和外邦教会。那么而且这两个饼要当作摇祭献给父神。那么这两个表，这两个饼，对不起，是预表教会。因为神的心意不仅要收是收成只是基督而已，他也要得过教会。不要说只有基督就够了，教会也必须要被收成。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借着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就得着建立了，教会就开始了。基督升天后十天，圣灵浇灌下来，就是为着教会的建立。春收后五十天，就是七七节。那么收割的是什么呢？就是麦子。 那也是所表明的，就是我们主的人性，我们的主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结出许多的子粒。但是很不幸的，教会仍然今天有教。你确定吗？那我问你，在方城 Valley 这里的教会是不是仍然有教？是，就是面教的那个教。那么，要是我跟你说，张牙弟兄在这一处的教会仍然有教，你会不会因此被得罪了？因为我在对你说的话是在爱中说，向你说实话。那么他就问提莫弟兄，他说你里头是不是仍然有教？他说当然咯。我这样说你心里不生气啊？他说不会，因为这是实际的状况。那么我要是自己发现我自己里面有教，我应该怎么样？生自己的气而已吗？我们要发现了里头有教的话，我们就要除尽里头的教，所以要守无教秉节。我在问你们中间谁能够说已经没有教了？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哦，主啊，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事实吗？是啊，就是看你了。你要除尽这个教，或者是你要留着这个教，这个是在于你。但是我说你要来守节，你就必须要吃无酵饼，你就要除尽这个教。那么，我们要来过节，守这个节，还是不来过节？他问坐在前面的那些弟兄，快说啊！你要来过节怎么过呢？是不是愁眉苦脸的？愁眉苦脸的，哎呦，真是，我还得除了教我才能过节，愁眉苦脸的，是这样来过节吗？不，我们应该里面非常的喜乐，感谢主，我们的教可以被除去。这是一个奇妙的节，这就是您看到有。下手虽然有教，但是我们看见主借着他成就的救赎之功，他就接受了我。在圣经里面非常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是不是活祭，神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们这个要是有教啊，就要吃无教饼，使我们里面的教能够除去。就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我们里面都要除去这个教，然后我们就看见有最后一次的收割收获。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谈到收成收获。因为最末了的收获是在主再临的时候就会完成了，就成就了。在这个图标里面看见后面下面的五六七三个，在这个七哈，弟兄姊妹稍微改一下，祝棚节是在那个月的第十五天，不是十四，是十五。 因为圣经上这样记载，经上怎么记着说，在这里看见这是一年中最末了的收获呢，是在七月，又称作收藏节。这个七月就是我们的西历上的第九月、十月的时间，就是从秋收的时候，把所有收成的通通都要藏到一处，都要聚集在一处，这就是收藏节。这就表明当主在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收成的季节，收获的、收割的季节。
So, what do you want to offer up when the Lord Jesus comes?
那么我就问你了，当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你有什么可献上的？你要献上什么？
You want to offer up first fruits?
你要献上初熟的果子？
No harvest, nothing for
the harvest. 你没有收成了任何的东西吗？没有任何的收成在主耶稣来以前。
What is the best harvest when the Lord comes back?
要怎么
献上？ The first fruits?
那我就问你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最好的这个祭物是什么？是初熟的果子。那么谁是这个出熟的果子？是你，你要成为那出熟的果子。你我我们是那出熟的果子啊。有人说，那你太骄傲了，你怎么能够说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啊？哇，你这样说啊，你这个人，你一天到晚说我，我是出熟的果子，你不顾到那些其他的人，你是没有怜悯心，你不顾到软弱的人，而且你说我还要成出熟的果子，你是逼他，你再也不要提到出熟果子的事了，是这样吗？你要是这样讲的话，你会给这个 two 弟兄的名字啊，你会给他一个造成问题。你看，我不像其他的弟兄那么强，我是一个很软弱的弟兄。你说你是出熟果子，他就是举例啊，或者是说，你看这个弟兄，他这么，你说他这么。成熟了，你就是自己骄傲。你说你是出熟的果子，那我怎么样？你是不是把你自己来跟我比一比？你就是表明你了不起，你自以为你是出熟，你以为你是出熟的果子，是会这样的想法吗？软弱的人会这样想吗？那个弟兄说不会，可他讲得很小声，所以弟兄说我不相信你讲的哈。主欢就说你要很有自信的说，不，刚强的弟兄成为出熟的果子，是因为神他渴慕渴望要有出熟的果子。如果主神他要有这个出熟的果子，我们就要给他他所要的，我们要给他，要不然你要给他什么？他要的你给，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不顾到软弱的人，而是神他要的是出熟的果子，只有出熟的果子能够上升到天上，在宝座面前，而且这个是在大灾难来临之前。要是我不是出熟的果子，我就必须要经过这个大灾难，要只在大灾难的时候成熟，或者直到最末了的时候才成熟。但是我就不是出熟的果子了，因为出熟的果子已经被提到宝座前了。那我就问阿亨弟兄，你情愿做什么？他说我要做出熟的果子。他说你真的是这样吗？你要做出熟的果子吗？你是不是太骄傲了？他说不是。那他说是，的确如此，是应该这样。我也相信阿亨弟兄讲的，一个人他渴慕做出熟弟兄，不是说骄傲自己以为了不起，而是我们里面有这个渴慕，我们要活在神的活化里，活的话里面。你想神他不渴慕要得做出熟的果子吗？
Actually,
我们有这个盼望，是因为神所要求的。所以一个 所以一个合宜的态度，不是说我要做出手的果子，不仅是如此而已，而是说我要满足父神的心意，为着让父神来得着满足。我们这样做是要为着父亲，不是为着我，也不是为着你，是为着父神。父在这里有这个盼望，我们的父啊，他要得着这样的满足。因为父说出手的果子是属于我的，不是为着你的享受，也不是为着我的享受，不是为任何人的享受，而是为着父，为着父。在这里你看到那个收成的季节的时候的这个图画，你看到最末了的收成，在启示录十二章，你看见这个男孩子。记不记得十个童女的比喻，他们都来参加，都进去参加婚宴了吗？十个童女都进去了吗？但是我要问你，当这个婚宴的时候，婚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这参加婚礼，这是什么样的光景？他问说有没有人马上要结婚了，他说正好现在时候没有，所以他就问前面的江瑶弟兄说，当你和你的妻子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你是新郎，没有一个人来参加你的婚宴，你会高兴吗？要问另外一个弟兄，你会，要是你是新娘的父亲啊，你带你的女儿来婚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参加婚宴啊！不仅如此，连新娘都不见了，新娘都没有。你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婚宴呢？因为新妇还没有预备好，新娘新妇还没预备好，所以她没有来这个婚宴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恶，这个光景真是不行。你不要讲说哦，要是你仅说要预备做心腹，那么其他没准么排好的人就会被得罪了。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图画，在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明明这样记载，你是不是要说哦，我们把童女分开啦？有人聪明是愚拙的，有人是聪明的，你不要分啊？是这样吗？我问你，是谁把十个童女分成两组的？圣经上记载是神讲的比喻，所以是神自己给的比喻。那你说是神的比喻，说有五个是愚拙，五个是聪明，那你说是主耶稣造成的分裂吗？是主在这里制造分裂吗？
Is that good or bad?
是好还是不好？
Very.
但是他说，马太福音那里的记载是好的还是不好？记载那十个童女比喻的好还是不好？他说非常好，一个弟兄回答。那么我们的初弟兄就说，指着他说：“哎，你小心哦，你在这里，你看，指着他说，你在这里是制造分裂啊，怎么可以说五个是愚拙的？”我没有制造这个分裂，我没有在这里做一个分别，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主自己所给的。那么我就问你了，你要做愚拙的还是聪明的童女？啊，你这样问问题，你就是制造分裂了。不要说什么愚拙，不要说什么这个智慧的，就是说你是童女就够了，就够好了。不要说愚拙的、聪明的，你要说啊，你是聪明的，就是你说我是愚拙的，是这意思吗？ 你不要讲，你不要讲
你
是聪明的，你讲聪明，聪明就是表明我是愚拙的。让我们大家都做愚拙的吧，不要做聪明的。里面的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是不是这个才是应该是这样，对不对？那么要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的比喻是这样的，我就要做聪明的童女。我并不是表，这里不是说我看不起愚拙的，而是主给了这个比喻，我就要做聪明的。你知道，当新郎来的时候，就是主，就是复活的时候，那个愚拙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那个时候，是不是聪明的说：“哦，好啊，好啊，你看我的油在这里，我给你一点，我要顾到这个愚拙的，你看，你把我的油都拿去吧。”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愚拙说：“哎，谢谢你。”他说：“是不是这样？”聪明的把他的油就给啊。要是这样做，大家在这边分油的话，没有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这个婚宴的里面，因为他们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结果聪明的给了愚拙的一部分，你给我一部分，就是到末了，没有一个人。你进不去，我也进不去，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进入这个婚宴。
Right or wrong？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这个是这个聪明的童女怎么说？他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你还给我吧。还是跟那个弟兄举例的说呢，嗯，我们两个要是你没有，我不能分给你，至少有一个要进入婚宴。所以他把那个杯子啊，他是举个例子拿回来。所以很可能你不喜欢听这个，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这里我不是要让你里头觉得高兴，这个就是真理，实际就是这样，实际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收成的季节来到的时候，男孩子要被提到宝座上，然后那个妇人要逃到旷野里。不是在这里有这样的记载吗？是谁做的这个分别？那神为什么不把这个妇人就一起就提上天了，不是更好吗？我就再问你，是不是更好？你应该回答说，这个不在乎我，这是在于神，在乎神是神来决定的。他决定。
And what about the last harvest? You have the first fruit, and you have the general harvest.
You have
the harvest of the first fruit in the beginning of chapter 14, and you have the general harvest at the end.
你也看见了，有出熟的果子先被提到宝座面前，然后十四章的末了也有一个大的收成，剩下来的人的这个收割。那我就问你了，你要属于哪一组？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严重的事，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哦，主啊，在这里啊，我再问你，你自己想一下，我在这里不是说道理上的事，主知道。我要问你，你自己说，你要属于哪一个部分？你愿意做初始，就那个一般性的，先经过大灾难，然后才成熟的，就是剩下来的那些人被提，还是你要做初熟的果子被提，为着神的享受？你自己选择吧。这是在圣经里，是在神的话里，是这里是有选择，你自己选你要做什么。哦，主啊，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真理，因为真理才能够叫你真正的自由了。 真理叫我们自由，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收藏自由，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的心啊，都在于这个收成收获的上面。一年三次过节都是收成的季节，就在这里给你看见，要是你没有什么收成，你来过节，你来献祭的时候，你就没有东西可献。那你怎么来？就是空手来。但是圣经上说，你来朝见主耶和华，不可以空手来。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下功夫，在每天上要下功夫，要耕种，先撒种，然后浇灌，然后最后有成长。因为我们是神的田地，只有从里头长出来的，在这个田地里面长出来的，这个才是要献上给父神，是神所要的，献上给父。父要的是那个里面所长成的收获，献给他。这个太过分了吗？我问问坐在前面的弟兄阿西，你听的这个话还行吗？承受得住吗？这个是神为什么一年指出这个三次的收获，三次来朝见主神。要是不是先有耕种，然后有收获，你我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没有节气，也没有祭可献，没有东西，你是空手的。这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三次收成收获的季节，一年三次，你要来献上一切的祭，燔祭、和平祭、素祭，接着感谢祭、甘心祭，还有摇祭，然后又有赎罪祭、赎愆祭，有奠祭，都要带到父的面前献给他。对父来说是何等的享受。神就说，要是你把这个祭物都献上，我就要把我的祝福倾倒下来，在我们中间最软弱的也都会得着祝福，得着刚强，被刚强起来，然后一同来享受。你看这是多好的光景。哦，主啊，求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早上不要从这个收成收获这件事上被分心，让我们不要分心出去看别人，让愿意我们看见这个简单的图画。我相信在这里众人都能够，在座的都明白，不是要有学问的、有研究的人才看得懂。看得懂，我们在这里学习都是一些学术界的，不是，至少我不是，就是都在这里研究的人。我们这里所需要的不是来有自己好像聪明来研究做学术性的研究，我们所需的乃是圣灵。我们需要这个高油，圣高油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实际。属灵的实际不是给那些博士啊、学术界的人、有研究的人才懂的。你看看那些渔夫，他们明白属天的事。保罗呢？保罗他是虽然有学问的，但他把他一切的所有的以前所有的都当作粪土，因为他要认识基督为至宝。
May the Lord really open our eyes.
求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
Simple,
给我们看见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我们在这里所看的不是什么需要很大的研究才能够明白的。你要学的话就要到主的面前去学。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现在让我们有一点祷告。